Mexican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准备了一些歌，都是我十分钟前才找的歌啊，那希望大家会喜欢，因为我们常常有人会问那个歌单，对不对？那今天先跟大家问好，现在是6月2号的下午4点04分啊，大家午安。那今天疫情是372位本土，校正回归是177，所以加起来是549，各位乡亲啊，又变人数又变多了，而且你们发现，就好像最近一两天，是不是外面的人又变多了？我觉得好像有人就是在松懈了，对不对？开始有这对于这种疫情的防疫开始松懈，想说，哎，应该过了，应该不会。我跟你说，这只要还没有疫苗来，你不要想这些事情了，不可能的事情，因为那个一直扩散出去了。现在外面还有很多没有被框列的，还有很多确诊的，你不知道的。甚至还有是无症状的，哦，在外面他也不知道，他不知道他自己有没有症状啊，哦，他也没有去筛检，他怎么会知道？所以你说疫情在没有疫苗进来之前会好吗？不可能的事情。现在因为这个死亡总共累计已经149位了，但大部分都是属于高龄或慢性病患者，所以呢，家中有老人，哦，要特别注意，好不好？如果这个时间点还要去医院的，就要特别小心。那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明天呢，我要回台中，礼拜五应该会直播，但礼拜五呢，我要陪我父亲回去医院啊，门诊，所以呢，这个我就没有办法，可能如期的直播，但我会尽可能提早跟他讲了，好不好？先跟大家讲，现在因为医疗前线的护理人员啊，现在非常的辛苦。可能大家不知道哦，这个护理人员现在目前在还没有疫情爆发之前，其实就我们不要讲说人力有没有短缺，我先讲说他们的工作到底辛不辛苦。在还没有疫情开始之前，我所看到为什么？因为这阵子我父亲有时候开刀，我会住院。我父亲住院，我就跟他一起住院嘛，因为我都会在旁边。我有个妹妹，但是你要知道她是女生，比较不方便。那我母亲她年纪也有了，不可能让她一直在旁边，那太辛苦了。因为有时候老年人哦，如果你没有让她充分休息哦，哇，一个病倒就好了，等一下第二个病倒我就晕倒了，就换我倒了。所以呢，我大部分如果像这种情形，我会让我妈妈回家休息这样，然后我就在医院。那我对这部分就很有经验了，我相信大家之前我在直播的时候就已经跟大家讲过，医护人员我所看到的这个现在一线的医护人员，其实他们工作是非常非常辛苦的。你在住院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这些护理人员，其实他们几乎没有休息时间。我跟你们讲，你们在上班的时候通常可以怎么样，上个洗手间然后慢慢来，蹲个厕所滑个手机，对不对？补个妆，是不是这样子啊？男生就跑出去外面抽个烟。我想你在护理的工作，尤其是医院里面住院了，不会有这个选项，不会有这个选项。你就看到他们从头都忙到尾，然后再准备干嘛？譬如说病床，有些护理人员他会被分到哪些病床是属于他的，他一早来第一件事情就是先交班。医院呢是24小时的，哦，可能假设说我记得如果没错是三班制啊，哦，如果有错误再请纠正我，好不好？补充，我现在讲的还不是属于一线的防疫人员，哦，我现在讲的只是一般的病房而已。你就看到他们来的时候第一个先交班，所有的柜台啊，么字型的 U 字型那个柜台那个地方，你就看到有一个人坐在那边，然后打开电脑，另外一个人就站在旁边，然后拿着笔记本在那边抄，两个都是护理人员，在干嘛？正在交班。他交什么班？然后告诉你说这个病床病患现在到什么状况，然后他要不要加止痛药，然后什么什么这些东西，然后呢这些什么他要什么样的问题，好，然后你要特别注意，然后另外一个病床怎么样怎么样，所有东西全部通通都要交班。光在那边交班就要交班半个小时，好，然后结束之后呢，交班的人员就回家了，对不对？然后换他上班，开始他就要忙碌的他这一天的上班的时间，好，然后呢开始准备药啦、打针啦、然后点滴啦，好，然后一些东西全部通了准备。有些病人呢，等一下可能要去移去别的地方开刀的，然后有些病人呢是开完刀又进来的，那有些病人呢是怎么样？是加护病房刚出来的，哦，退回来到一般病房了。你就看到他们都非常非常的忙碌，几乎没有休息时间。我跟他讲哦，先不要管护理人员的服务态度好不好，不管好或不好，你都看不到他们休息。我几乎看不到他们休息，他们只有中午吃饭的时候，吃便当的时候啊，吃便当在哪边吃？他们会有个会议室，哦，我是在中国医药学院那边看到了，所以我 感觉印象非常深刻，就是说哇，我觉得这样看起来如果薪资没有四万起跳、哦、这个工作太辛苦，最少要四万到五万吧、哦、我不知道护理人员的，像一般住院的护理人员或者是刚毕业的薪资是多少钱啊。哎，各位都用站的，几乎没有机会坐着，你知道吗？坐着的时候是在干嘛你知道吗？在查资料，查完之后马上就站起来了，那一下那个病人要干嘛啦，衣服弄脏啦，可不可以再换一套给他啦，那个床垫要换掉啦，什么东西。为什么护理人员会这么忙？是不是有可能就是真的护理人员的人数不足？其实护理人员的人力不足事情其实已经吵很多年了，各位如果有在看新闻应该常发现这个问题，其实之前就已经有了，对不对？我举例，你到大医院，你知道很多大医院的医生一天要看100多个病人，他们没有休息时间呢、欸。他每天看病人一天要看100多诊，光看了挂号，天哪、啊！早上看到下午，晚上中间都没有休息时间呢。护理人员遇到那种刁难的家属，什么叫刁难的家属？就是他今天来住院哦，他没有请看护，也没有家人来陪。因为我跟他讲，你住院哦，要分两种啊。住院护理哦，护理人员他是来帮你怎么样？譬如说换个药哦，初次帮你换个药，换点滴，打点滴，然后拿药给你吃，然后帮你量体温量血压。但是有些病人是什么知道，连换尿布什么都要故意要叫护理人员来做，因为通常这个部分呢、啊，其实是要家属自己做，因为护理人员其实已经忙不过来了。然后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像他不用请看护啊。那一个病人躺在那里，家人没有陪同就算了，然后也没有看护在，我请问你，如果今天真的病人要搭号哦，或者是要干嘛，你觉得护理人员怎么办？硬着头皮去做啊，不然怎么办？所以你就会看到这种的。那你能说你如果没有请看护你不能来住院吗？人命关天，救命啊，救人啊，医疗这种可以有设条件的吗？就是譬如说你要这样才能来住，也不能，对不对？你就会遇到这种，我看过这种的，都没有家人来陪同的，然后都是护理人员来弄，什么都叫护理人员来弄。另外一种更可恶的是，他人有来但是他叫护理人员弄，哎，那个伤口可不可以帮我换一下，那个什么都要叫，都动不动就要按那个床头的那个门铃。事实上你在住院的时候护理人员都有教你，就是第一次我们教你怎么做之后，你就自己要准备绷带，你要准备药水或者什么东西，或者是棉花棒，好，你就要去楼下的药局买，他不要，他都不要，他全部叫护理人员用。好，你就遇到这种情形。那之前我住院的时候就看到这样的状况。昨天的新闻，护理人员被一个确诊的病患给砍伤吗？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可恶的一件事情、啊、现在还不是受伤的问题，现在很怕他传染给这些护理人员，因为你知道穿一件防护衣要穿多久吗？最少要穿15到20分钟才能够把防护衣穿起来，为了是要防止这些病毒，而且穿上去之后我所知道是连上洗手间都非常麻烦，尤其是女性的护理人员就更麻烦，所以护理人员其实是非常辛苦的。然后遇到这种不理性的，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要重罚了。有没有什么样的法律或什么可以来，或者譬如说伤害或者是杀人还是什么、哦、因为蛮严重，听说有一个年轻护理师他的韧带被切割断了，他将来很有可能他的手没有办法恢复到过去的样子，也有可能影响到他以前护理的生涯。然后最近呢，有粉丝朋友写很多信来，我的信箱爆了。对，我想那有一些是需要帮忙的，那有一些是需要心情。好，在这边我就念一念好不好？在念之前呢，我放一首歌，把刚那首歌听完。 好，来，各位朋友们，在这之前呢，先跟大家说一声感谢，尤其是 Podcast 上面的朋友们哦。那我的 Podcast 呢，其实已经到现在应该有一年的时间了。那 Podcast 呢，现在因为大爆发的关系，太多太多非常多的创作者，因为 Podcast 呢，它的入门门槛比 YouTube 还要更低啊！你只要麦克风，甚至你有一只手机，然后用个耳麦这样子就可以录音了。然后你就可以把内容上传了，所以它竞争对手非常的多。那我的 Podcast 呢，在之前呢，最早呢曾经有入过全台湾前200名，之后一下下而已，咻一下就不见了，哦，就不见了。那所以呢，就再也没有回到200名的这个榜。这几天呢，我去看了一下，终于又回来了。那回来全台湾的榜现在是在134名，昨天好像是在140几吧，今天上来一点的134名。那我在 Podcast 的分类呢，它因为它有分类嘛，哦，科技啦，人文啦，我是在社会与人文这一类。那社会与文化啦，社会与文化这一类呢，过去呢，我是从我几乎是掉到已经是掉卡位了，不到100名，最近呢上升到第25名啊，哇塞，欸，你们知道这前面有谁你知道吗？前面有夏家路，哦，陪你到黎明，然后还有一些名人呢，我天哪，啊，我跟他们拼了什么一加一电台现在是第9名，你看多竞争，一加一电台曾经在前3名，第一名是呱吉，第二名台通，第三名好味小姐，第四名唐扬鸡酒屋，就是这个国师邓文慧，然后姐妹悄悄话，这个也是都是非常知名的广播人，欸，各位。然后我们可以在第25名，好开心。那因为我们现在的内容也会上传到 Podcast， 所以各位朋友们，如果你觉得说，哎，你跟不上直播，你想要听这个回播，又不想要被这个广告给打扰，那你就可以听 Podcast。 我觉得这一类的内容其实听声音也可以，就是因为第一个时间比较长啊，你不用眼睛一直盯着萤幕，然后你可以戴着耳机、哦，蓝牙耳机，这样就可以了，它是一个非常方便的。好，那我要来念一个粉丝的留言，这蛮大一篇的，但是我觉得蛮值得念给大家听的。因为其实我的频道里面有非常多的蓝领阶级跟创业、哦，他说 Alan 哥你好，我在你第16天的那一支影片里面有提到劳工最容易被欺负啊，我是在传产工作，我想站在经营者的角度立场诉苦啊。啊，我们公司是，啊，我这边因为这家公司太大了，这前台湾百大了，所以呢我必须把他的客户名字先用 A 公司来替代。他说我们公司是 A 公司的外包商，专做工程案件。好，然后 A 公司呢，哦，早年在建厂的时候容易有公安意外，然后又逐渐修改订规则，然后越来越严格，哦，也就是说他是依靠某一家非常非常大的企业的外包商，哦，其实台湾百大企业很多东西都是外包给外面的小公司去做里面的一些内容，哦，然后呢他说什么，他说当你想要当 A 公司的外包商的时候，资本额第一个要300万到500万，哦，这是公司如果顺利时，哦，工程如果没有延误，货款顺利请得到的状况下，如果遇到底下的师傅乱施工，出公安意外，哦，监工如果又出了问题，钱就会出问题。他说 A 公司的规定，哦，动不动就会要求你停工停权，而且要求只要有员工受伤，也就是说你来施工，如果你的员工如果受伤了，哦，公司会要求你停工，哦，甚至停权。所谓的停权就是不能参与 A 公司的标案，你如果公司标不到呢，后面你就没有工作了，哦，你就是整家公司就是停工就对了，就是整间公司都不能进入这一家 A 公司的所有的厂区，而且还会被罚钱。这个 A 工厂呢最怕火，哦，但是呢这些他底下的师傅啊就是最爱吃槟榔，爱抽烟，爱喝酒，哦，都是犯了 A 公司的天条。所谓的天条就是只要被抓到，这个劳工就永久禁止进入这个厂房，也就是说 比如说我底下有工班啦，带十个人进去施工啦，如果被 A 公司抓到了，他就会直接要求这个人以后你不能再用他了，那他等于是不是要把他开除了，或者是把他派到别的工地。但重点来了，这一家这个粉丝朋友他是靠这个 A 公司在吃饭，他没有其他地方了，然后公司有可能还被停权了，规定非常严，但是就是这么严还是会有人带槟榔跟带烟，我就不懂为什么上班的花招这么多，好好的工作下班爱怎么抽就怎么抽，上班喝酒到底是要怎么样施工。在 A 厂区呢，只要出个死亡重伤，这家公司你就直接拜拜了，合约直接被终止，直接被 A 公司踢出协力厂商。所以我们非常怕遇到公安，但施工的师傅就是一堆不靠谱的。那你问我说为什么我赚钱不分出来，我公司要承担这么多的风险，员工在 A 公司如果发生什么事，我公司要连带处分，员工最多只是被辞退，他还能到别间公司继续工作，可是公司可能会面临直接倒闭，因为他刚刚有讲只要被抓到很有可能面临就是停权。我对 A 公司所投资的所有器具瞬间全部没有产值，我这些员工呢做烂、哦、薪水发一发，他一毛钱也不会少。然后他说他曾经想要改善这些事情，但是他真的没有办法，他不是一个不愿意分享利润的经营者，问题就是没利润。 A 公司的预算每年都在递减，这些压力呢我也不能跟员工说，能做的只有不欠钱，你知道吗？工程案没有请到款，我是没有薪水可以拿的，而且我还没结婚，我也没有贷款，所以我目前撑得住。一个工程标案基本上都要三个月、五个月，长达一年到两年，然后案子才能结案营收。天哪，我看到这我自己都，而且还得留一些剩下后面的案子烧。A 公司的标案向来是低价者得，大部分都是这样的。有一种叫做低价标，有些叫优质标，这个价格低到见血见骨，他不怕你不做，坚持不降价他就找别间做，要降价就是没有利润可以分给员工。在我们这一行，员工只要到公司，所有成本都是公司的，货车的损耗、油钱、水钱、中午饭钱都是公司出。因为 A 公司进入厂房的时候管制非常严，员工来应征的时候都会说会，我会遵守，但是一到厂房的时候品质烂到不行，所有的人都看得出来，九成的员工都是这样的人。我们的产业很需要经验，年纪大的很难搞，不配合，不爽就不出工，年纪轻的没经验容易出工伤，就受伤了哦。最后我想说的是，其实这些劳工呢为什么没有赚到钱，只要一个月好好做，我们这里的薪资不低啊，一个月最少四万五万，但是他们拿到薪水就去喝酒，有几个甚至会有酗酒、抽烟、赌博、养小三、上酒店，很多是这样子的人，左手领钱右手花掉，是要怎么样有钱，然后常常抱怨我的公司不分钱。然后我喜欢看你的影片，在公司管理可以学到很多，虽然产业不同，那我其实很想要转行，遇到太多的问题真的太累了、员工呢还只是众多问题其中一项而已哦。然后他说我相信我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但是我最近在想也许我不适合这一行，如果你影片有提到有些人的本性适合当领头羊，有些人适合当员工，也许我不适合当经营者，知道自己能力极限在哪里，适时止损啊。然后这样看起来就是他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这样是不好的一件事情了、啊。第二个就是你已经有这些经验了，应该想办法再做其他的客户。那也许你现在这家公司是当初看到哦，因为其实你知道很多大公司哦，他们都会有标案，那很多人看到标案之后发现有生意，那有生意呢就去成立一家公司，那为了要来接这些标案，有没有？其实非常多。那也就是说很有可能你这家公司当初成立的就是为了这个标案而成立了，可是呢这是一个危险的事情，因为你把所有的鸡蛋全部压在这个篮子里面、这个是 很可怕的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你应该利用现在的机会，就是把成功模式复制出去，复到另外一个产业，或者是复制到另外一个工地也好，或者另外客户也好，去做其他的标案，这个才是你该做的事情。因为呢，这个 A 公司呢是没有获利，你已经讲没有获利的，没有获利的话呢，很多时候是为了支撑下去，公司可以继续运行。之前呢，我有跟大家分享过，我曾经在半年的时间呢，把我公司 80% 的营业额全部转换到小型客户身上。以前我是非常依赖大型客户的。我的客户呢 ,80% 都是连锁店，但是我在连锁店身上我赚不到钱。要寄卖，要月结，然后还要上架费，卖不完的货还要再退回来。那这样的问题其实是很严重，我根本是赚不到钱，我营业额非常高。我随便一年都是几千万的营业额，但是到年底的时候我算一算没有赚到钱。怎么办？我转换我的想法。我把产品呢供应给有利润的客户，然后想办法让有利润的客户卖更多。之后有机会再跟他分享，或你去看我的副频道那边有讲到烧线理论了，好不好？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我要跟你分享一个案例啊，就是各位如果应该知道，有看到最近我们一直搬家的影片，这个是创盛包装啊。各位你可以看得到，这个搬家公司它跟一般的搬家公司是非常不一样。他做了很多的搬家公司现在没有正在做的事情，我相信以后很多搬家公司都会学。他是做的是精致的搬家，但是我现在不是要你看他工作内容，而是看他的员工。你再回去看影片里面每个都像是就是非常文质彬彬的年轻人。那他们为什么会做搬家的工作？一定有原因，要么不是薪资好，不然就是在这边可以学到东西，不然就老板对他们特别好，就这三个而已。我问你一件事情嘛，可以做办公室的人为什么要出来做搬家？一定有原因的。你可以去研究别人的成功模式，为什么这家一样是搬家公司，为什么别人搬家公司赚不到钱，那这家办公室呢，他整个重新改变他自己的经营模式之后开始赚到钱。也许你有机会换了不同的客户，然后呢开始有一些利润，你也许你可以找到更好的员工，我是这样觉得啦。但就靠你的靠你自己的手段啊，靠你自己去想办法。那这个东西因为隔行如隔山，我没有办法讲的太多啊，我只能跟你讲，现在很多的问题啊，有时候可能是出在员工，有时候是出在企业，没有利润是确实，但是它会是一个恶性循环。你像我们公司啊，我们公司一直只做有利润的生意，所以我的营业额不用大，那我一定会有利润，那我有利润我就可以分给员工，我就可以有年终奖金，我们工作另外也有业绩奖金，我们也有员工旅游，我们也有聚餐，对不对？然后呢，现在疫情的关系，我们让他们在家里上班，有些是分流回家没有工作做就没工作做，无所谓，没有关系，只要公司能够运转下去。我常讲一件事情啊，以退为进。各位，我用这句话，你要把它听在今天的直播里面，以退为进。表面上看起来，我们好像是吃亏了，事实上其实有时候我们因为吃亏了，那我们在另外一个部分呢，我们得到更多。你一定要了解我讲的这个重点，以退为进，好不好？很多人不知道以退为进的道理呢，下次有机会再讲久一点。我们听一首歌。 耶、yeah! ！Happy 一下、嗯，我喜欢听这种音乐。现在纾困这个 4.0 纾困 4.0 呢、啊，跟大家讲啊，纾困 4.0 现在目前我看到的讯息是这样，就是第一个，如果你是自营商，然后呢，你投保的金额在24000块的金额，就是你的薪资呢是在24000块的，那第一个你在纾困 4.0 呢，你就可以领到补助，好像是30000块吧。那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的公司，哦，你的公司在这个疫情的状况之下，你的营收掉了 50%， 在五六月份呢，政府也补助，哦，每个人最高上限20000块的薪资补助。好，重点就来了，我之前不是有跟他讲说，社会福利的事情应该由政府来做，不应该由企业来做吗？薪资补助当然是社会福利嘛，钱是从政府拨下来的嘛。那你觉得钱从政府拨下来应该怎么拨？先拨给老板，再拨给员工，还是直接拨给员工？我不用等你们的答案，你们一定是讲直接拨给员工的，是不是这样子？但目前看起来好像不是这样子，哦，而且他写的也不是很清楚。这个叫薪资补助嘛？什么叫薪资补助？补助老板去发薪资嘛？那我觉得这个补助也是很奇怪啊，你就直接就是疫情的期间劳工的薪资补助就好了。什么叫薪资补助？如果薪资补助就是从老板去发薪水，钱给老板，老板再发给员工啊？我请问大家啊，如果老板拿到钱没给员工呢，会不会有这个问题？问题就来啦，哦，那员工也不知道老板有没有去申请啊，是不是？有些老板装作不知道啊，钱拿了也没给啊。像这种问题呢，我现在还没有看到明确的，因为他写的很含糊，我一看就知道到底是一个月、两个月。五月跟六月各2万，还是五月六月加起来2万？然后呢，营收要有掉 50%。好，重点来了。所以这次如果没有开发票的朋友们，你可能没有办法证明说你的营收掉一半。谁才能够证明自己营收掉一半？有开发票的人，要看401报表就有了。所以你的发票，你平常时都没开，你可能在这时候你就拿不到这些补助。你像我们都有开发票，但是呢，我也领不到补助。我记得我从创业到现在都没有领过任何补助啦。昨天不是我在脸书上面有写一篇文章吗？因为我明天就不在台北嘛，领薪水是6月5号，很快就又要到了，所以我不在台北的时候，我薪资还是要发。依照惯例呢，我通常会在这时候先把我的薪资呢，这时候就已经请这个财务人员都准备好，他帮我准备好，然后赶快签一签，到时候6月5号的时候准时发薪水。因为发薪水准时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各位老板，你如果要让员工信服你，拜托你薪资不要 delay， 别说一天了，一秒钟都不能 delay， 一秒时间到就是要看到钱入账。你如果连薪资都没办法准时入账，你不要跟我说你公司，哦，怎么样怎么样，因为这个是做人最基本的道理。你在员工之前，啊，我跟你讲了，你在你的客户面前没信用，哦，跟在员工面前没信用哪一个比较严重？在员工面前没信用，这是最严重的一件事情。员工呢是在帮你赚钱的，连帮你赚钱的伙伴都不信任你，那我跟你讲，你就垮台了。所以呢，准时发薪水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我昨天就这样签一签，我薪资就这样签一签就发出去。那也请银行处理啦，因为我明天就不在台北嘛。我突然不知道我要讲什么。我刚刚讲到为什么突然讲到薪资这部分，因为刚有人在讲那个东西哦，发薪水的事情哦，没有领到补助，对对对对对。啊，我昨天在脸书上面不是有讲到，就是说发，那我后面其实要讲的内容是讲什么意思？在这个时间点，如果我们还能够发薪水出去，代表说我们自己过得还可以。那其实这是逆向思考，表示说这是一个欣慰的事情。第二件事情就是我领不到补助。很多人讲说啊，他们有补助我领不到，你领不到代表你过得不错。虽然说以公平两个字啊，这就是不公平的。为什么他可以领得到我领不到？这些都是纳税人缴钱，而且呢，我缴的钱绝对比他们还多。因为什么？因为他公司没有赚钱啊，他没有赚钱一定缴的税很少，我有在缴税嘛。所以你看嘛，常常讲到的惩罚缴税缴越多人，你钱赚越多你要缴越多，是不是这样子？但是呢，逆向思考回来是什么？我们不但能够发了其出薪水之外呢，我们还领不到补助，这代表说我们还过得去，哦，所以这个是我对我自己讲的话啦。 哦，就是所以之前我不是跟大家分享过吗？台湾的劳基法规定最低薪资是多少？你不要去管它，因为你要期许你自己，你的薪资永远高于这个，高非常多。这个最低薪资永远跟你无关，因为什么？因为你完全不在意，因为你的薪资早就超越它，超越非常非常多。谁才会去一直去在意那个最低薪资？就是他的薪资一直在那个边缘的人才会在意薪资。就像我们玩游戏嘛，玩吃鸡嘛，对不对？你已经在生存圈里面，甚至你在生存圈里面的最中心点了，你还会去在意外面的圈缩到哪里去了吗？哦，你如果看过玩吃鸡就知道，那个你是不是要一直跑，然后如果毒圈一直缩进来，你是要往里面，不然你毒圈跑进来，你如果没有跑到安全区，你就一直扣血。打电动也可以很多的体悟，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你不要永远都在那个临界点嘛，你要期许你自己嘛，好不好？所以呢，我们要来念一下粉丝朋友，那最近有很多粉丝朋友传讯息给我啦，就是希望我们可以帮他广告一下，就是说也请大家，就是我这边会比较希望能够帮忙的，就是有一些粉丝朋友们真的就是他需要帮，什么叫对我来说什么样是最需要帮忙的，你知道吗？他可能今天公司休无薪假，他想要有一份收入，但没有办法，所以他可能就像我那一天讲了，他可能自己画画，他会做什么样的手工，希望大家能够跟他捧场，然后至少呢能够有一个简单的收入，这是最重要的。哦，那如果说你本身是连锁店啊，现在疫情不好，真的很难过。我跟你说，我的流量真的帮不了你这个连锁店，因为哦，你那个一个月营业都好几百万了，我帮不了你这个东西。所以呢，我会尽量就是说，如果你公司已经有规模了，我相信你一定有这个智慧可以转型或想办法。你看嘛，一家公司一家店装潢花这么多钱了，对不对？我相信你已经有能力，一定有那个能力哦。那我们比较需要帮的是属于这个最需要帮的，就是有可能他真的是在创业，但是呢这个疫情哦，他也才刚开始，然后可能投资了20万哦，30万50万，然后而且他真的撑不过去，如果这样不行的话他可能会倒。那有一个叫做甜蜜蟑螂屋啊，他是做什么你知道？他说Alan 哥你好，我是推广环保产品的甜蜜蟑螂屋，一致致力推广环保的理念，希望呢每个家庭都有一个纯净的生活，因为疫情呢让我们撑得很辛苦，感谢 Alan 哥愿意帮忙。甜蜜屋是专门诱捕蟑螂设计的哦，捕蟑器具啦，最符合环保的诉求，不含任何杀虫剂，既不危害人体跟宠物，也不污染环境，无臭无味，安全保护责任，保护环境是我们的责任。好，那这边他直接留电话啦，他也没有写网址，我相信他应该是小小的贩售商。那各位如果家里说有缺这些东西，那就蟑螂很多想要帮忙了，希望大家可以帮忙一下。然后郑小姐的联络电话0987559558 0987559558， OK。 一位统编党的日常台湾的劳保每一级距最低的薪资，自从绿执政后每年的1月1号一直在改，把每年一直把薪资等级二往调成第一级距，所以呢他们在执政30年后，未来劳保急剧的第十级的45800马上就变成劳保的最低薪资啊。他意思是说其实每一年都在调涨啦。那我觉得是这样子齁，各位听我说一下，我之前不是跟大家一直讲说我们要舍得花钱，你要舍得花钱这个钱才会流动，你不要什么东西买东西都要省，钱不流动，钱不流动经济那个就不会流动嘛。那你钱不流动，你赚到钱你不花，别人也赚不到钱嘛，那他赚不到钱他也不花哦，他会有个连锁反应的。我们之间都是有什么，我们常讲就是蝴蝶效应，你不要以为说不花钱没事，他不花钱他不花钱。那最重要就是说薪资如果有办法，譬如说我们的房价如果可以往下降，然后呢薪资可以往上涨，那我相信呢这个最底层的消费能力的它是绝对会带动起来的。那最底层消费能力带动起来之后呢，哦，你们这些商人就有机会可以怎么样，生意更好啊，餐厅生意更好啊。那餐厅生意好的话，如果老板愿意再给更多的薪资，或者是劳基法规定让薪资再往上调，这样子的话所有的所得也会再往上加，它会是一个正向的循环，哦，不是只有老板赚到钱，是 底下的人呢，哦，开始赚到钱。我就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好了啦，发给你3000块的消费券，为什么马上经济就带动起来？为什么？因为那个3000块是不能变现金的，是一定要花出去的。就一花，大家都在花钱，生意也变好了。我跟大家讲一件事，像我们不是遇到雷曼兄弟，我第二家公司创立的时候，就遇到雷曼兄弟啊。结果呢，3000元的消费券搞下去，我告诉你，我那个业绩啊，我那个月的公司业绩，我记得没错，是涨了2.5倍吧，绑直接就上来了，直接就冲上来了。你说3000块的消费券干我什么事？有啊，怎么没事？全台湾都在花下3000块，怎么会没有？哦，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呢，钱要流动，哦，当老板的有赚到钱，要舍得花钱之外呢，哦，当然薪资的部分也要舍得给。那底下的人赚到钱呢，他就也有钱花钱，哦，那这个钱呢，会一直花来花去，花来花去。那政府最喜欢这样子，为什么知道？每花钱花钱的一次动作，都会有一次5%的发票税。今天这个东西1块钱卖给你变2块，然后那个人拿买了2块，再之后卖给那个人3块，3块钱再卖给他的时候，他卖4块。其实一个东西到最后是变10块钱，没错了。但是你只要开一次，你为什么1到10不开一个发？他一直开，一直开，一直堆叠上去，那这样子就会什么产生税收，公司就会产生税收。好，我不是经济专家，但是我知道这个是一个良善的循环，好不好？好，跟大家分享。好，然后我们来分享下一个。他说 Alan 哥你好，哦，他叫零度裸食。零啊就是零度，就是气温当到零度，裸食是裸体的裸，食物的食。他说我的父母亲有做一些冰淇淋，都是手做，爸爸妈妈不太会行销，所以想帮忙爸爸妈妈，很孝顺对不对？因为疫情的关系都没有办法去摆摊，哦，希望可以帮忙他们打广告啊，真是听得真是感动。所以他的父母亲也还在摆摊就对了。零度裸食呢是意式的鲜果冰淇淋，卖的是用新鲜的食材做出来的冰淇淋，他目前在虾皮上上架。跟大家讲，我有去看了，我都有去看，所以我才会念出来。那他在虾皮上就只有一个产品，就这个产品而已。然后给大家看他的虾皮的ID 是 CIN1997， 你可以搜寻零度裸食，好不好？零，啊，气温零度的零度，裸食，裸体的裸，食物的食，好不好？现在夏天也到了啦，但是呢，最近啊，冷冻的东西好像没有办法寄送啊，已经出现这个问题，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好，下一个代代茶内湖店哦，这应该是加盟店吧？代代是戴安娜的代啦，哦，代代茶内湖店，这应该是连锁店，因为我很少买这个饮料。然后Alan哥在今年。妹妹开了一家手摇店，目前5月没有一个月，已经5个月哦，不是现在才开始，是已经5个月没有一个月能够打平损益耶。本来想说夏天快到了，应该可以慢慢收支平衡，无奈遇到疫情这么严重，啊，目前靠外送平台跟广告曝光，但是实在是包含抽成的费用太可怕了，哦，我现在问到了这个 Uber 啊，或者是 Foodpanda，啊，好像都抽 30-35%， 那基本上是完全没有获利的。再听到 Alan 哥愿意分享，这些资讯实在是太好了，希望 Alan 哥也可以来品尝一下，哦，带带茶。然后呢这是内湖店啊，内湖店，欸，他们有留那个联络资料，欸，带带茶内湖店。所以各位如果你们这个可以的话，如果在内湖的朋友你要点茶的话，也许你可以试试看好不好。它有一些什么皇家拿铁啦，然后还有一些奶茶，哦，然后白露冬瓜，哦，然后还有非常多，好不好？统变两个市场你有懂的。他说我会这样说是因为很多人说无一定雇主和自营业者的纾困的领纾困，哦，基本上我要说政府只是帮我们延缓1年的保费而已，第一年2400，在工会一年要缴3万块，所以像我们这种自营者根本领了也没有在纾困，所以大家心态不用不太平衡，我们店里没了收入，下个月还要再缴义务税啊，哦，应该是缴那个类似你所谓的义务税，应该就是那些什么保费啊那些东西啦。好，我们一起加油好不好？ 好，那另外一个也是在内湖的朋友，这个是卖咖啡的，叫 T I E C A F E T CAP， 我这样念没错吧？我的英文不是很好 ，T I E C A F T CAP。哦，这应该是下午茶啦，什么？最主要是说手冲单品咖啡、单品咖啡豆、绿挂式咖啡贩售，咸甜派甜点。哦，那在台北市内湖区成功路二段426巷56号1楼，这个网络上就可以查到 T I E C A F E， 各位可以打电话去跟他看有没有咖啡要外带啊。如果在内湖了，哦，他说。因为我们店面里面的环境非常适合来享用一杯咖啡，他们也有啤酒，但是偶尔会放黑胶唱片音乐主题风格的音乐，但是疫情的关系无法内用，只能靠大家外送，哦，跟外带，大家多支持啦，好不好？后面还有一些啊，哦，等一下我跟大家再跟大家分享好不好？后面有一些朋友们，我们放个音乐，哎，我今天准备了一些音乐，我觉得还不错，那不知道放不放得完哦。我超爱这种，哦耶！我喜欢听这种，这算是乡村摇滚吧？是不是？我喜欢听这种音乐啊。那，有很多粉丝朋友，有些粉丝朋友会一直问这个我已经讲过的问题，可能就是你要挑前面像刚刚讲的医护人员，我大概讲了快十几分钟，哦，那也有讲那麦克风的部分，我以前也讲过了哦，所以呢，就比较不好意思，有些东西可能没有办法一直讲，好不好？好。最近看了一篇文章，想都跟大家分享一下，蛮有趣的。他说，哦，有时候人的观念啊转一下，哦，然后你就会觉得完全是不一样的。哦，他说有一伙劫匪啊，他在抢银行的时候呢，哦，说了一句至理名言，他说通通不要动，钱是国家的， 哦，命是你自己的哦，意思就是说不准动哦，我就是抢匪嘛，不要想不开哦，命是你自己的，钱是国家的，意思就是说你不用用了生命去保护这些钱啦、啊、把钱给我就对了。结果大家都很配合，一声不吭的迅速的全部都趴在地上。哦，然后这个叫什么你知道吗？这个、叫做观念的翻转哦，改变现有的固定的思维的方式啊。哦，这个劫匪呢看了一眼之后呢，看着那穿着裙子躺在桌上四脚朝天的出纳小姐说，请你躺文明一点哦，这里是劫财不是劫色。然后呢，这个叫这句话又叫什么？坚持职业道德，不该碰的就不要碰哦。于是呢，劫匪呢就把这些钱抢回去之后呢，其中一位新来的劫匪，而且是硕士的毕业生，就说了一句话：“老大，我们赶快去数一下多少钱，好不好？”那个老大的劫匪他才国小毕业而已哦，就说：“你是傻了是不是啊？这么多钱要数到什么时候啊？你不会今天晚上看新闻报道就知道了。”懂意思吗？这个意思就是说，钱多少不见了不用数，看晚上的新闻就知道，因为抢劫新闻会报道嘛，对不对？何必在那边数老板你抢了那么多钱，你要用手数，没有点钞机要数很久，这个叫什么？这叫做工作经历啦。这年头工作经历跟经验比你的学历更重要。因为什么？抢匪的头头只有国小毕业啊，那个新来的抢匪说要数钱，那个是硕士毕业的啦。那于是呢，这劫匪呢逃走之后呢，这银行的行长啊就赶快报案。于是呢，银行的主任呢刚刚去打电话的时候啊，这个银行的行长啊，他说：“等一下，等一下，把我们上次私自挪用的钱也把它加上去。”意思就是说，你等一下报数目的时候，要连同上次我们偷偷拿银行钱出来用的数字，也把它加到这次被抢劫数字上面去就对了。那这个叫什么账？这叫校正回归。哦，所以这个叫做危机处理，化不利为有利。哦，懂我意思吧？这个主任听了就感叹的说：“要是劫匪每个月都来抢一次就好了。”哦，然后他这句话呢，又暗示了一件事情：其实黑道白道都是无间道，哦，都是一伙的啦。哦，那第二天呢，新闻就报道了银行被抢了1亿哦，但是呢，劫匪后来数来数去呢，只有2000万。你说劫匪老大那天回去数，其实只有2000，没那么多啊，拿那么多钱。然后劫匪老大都大骂说：“他妈的，老子拼命哦，才抢到2000万，然后银行行员动个手脚就赚了8000万。”哦，那意思就是说，这年头看起来哈，还是要当官比较好了。这叫权力使你更有能力哦，无本获利，厉害吧？这个是跟大家分享。我觉得这个真的蛮有趣的这一篇文章。首先非常感谢各位朋友们牛肉面的支持，那因为很多的牛肉面呢之前大家都有支持嘛，非常谢谢你们。但现在遇到一个问题耶，各位有一个新闻你们要看，物流运量大暴增，三大业者暂停北区低温配送，怎么办？各位没办法，国内的疫情升温，其中又以双北为最为严重，为了防疫，民众大多选择在家减少出门消费啦，所以现在怎么样，大家都买冷冻食品啊，或者是常温的东西啊。结果呢，黑猫宅急便表示，由于目前运送量过大，6月1号到6月14号期间交付的包裹也无法确定隔日一定会到达。我觉得这倒还好啦，但是你不要完全不送啊。哦，我不奢望你隔天一定要到达，因为你也有冰箱嘛，我拿给你之后你也是放在冷冻里面嘛。啊，新竹物流也讲说，配合中央这个疫情的指挥中心哦，企业因应严重的传染疾病的营运管制哈，为了疏解北区啦输送压力，确保品质，六月一号跟六月四号也暂停受理哦，寄往台北、新北市、基隆、桃园、新竹的低温包裹都暂停受理。那如果我们真的不行，我们就拿去 7-11 寄了，好不好？翟佩彤也讲说，6月4号暂停受理契约客户寄往台北、新北、桃园市及新竹县等地区的低温包裹，6月2号至5号暂停受理全省一般消费者的低温包裹邮件，哦，包含全家、莱尔富一般收受通路跟到站寄。好了，我现在担心我的牛肉面了，我好不容易这粉丝朋友真的这么支持，然后牛肉馆的老板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之中，赶快 要把这些东西呢寄给大家，让疫情的时间大家可以在家里吃牛肉面。但是呢现在遇到这样的问题，那就见招拆招了，好不好？真的不好意思。然后呢我们再来继续，有位粉丝朋友，不好意思，因为我有时候在我们在做这个资料的时候忘记把他的名字，如果没有念到名字比较不好意思，但是你应该知道我在说你了，好不好？有一个粉丝朋友在做手做面包啊，他做生吐司奶油生餐包。什么叫生餐包啊？各位搞到我了。生吐司奶油生餐包、还有一般生餐包，还有司康。司康是什么？司康分有发酵跟没有发酵，有发酵小孩子也可以吃，比较健康、那有兴趣可以加他的 LINE， 他的 LINE 是 YI1115、YI1115， 希望可以帮忙到你啦。那各位、尤其是找我们希望能够帮你宣传的朋友们，你要记得一件事情，卫生条件非常重要。因为呢很有可能你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在家里做这些可以贴补家用，但是你在制作的过程我们不知道，所以呢你必须要把这些东西做到最好，不然呢你会害我背黑锅，好不好？所以呢要买的朋友们自己也要看一下、好不好？你可以问问他说你们这是怎么做的，然后在哪边做的，食材是用什么的，这个东西呢可能大家自己想办法去了解，我没有办法一个一个跟大家讲、那另外还有一个是三重的粉丝，他说我家里在卖自制的水饺，手工水饺，想请你帮忙在你的直播中帮我推销一下，增加一点点收入，好不好？满霞手工水饺，霞，满霞，满是哪一个满？满出来那个满，满意的满。他手工水饺三种口味，韭菜、高丽菜和综合三种，每包20颗，80块钱，一包是80块钱的、新北市三重区长园街58号，那订购的电话是02-2975-3231，好，02-2975-3231，那可以来电自取或者是宅配寄送，谢谢你，祝收视长虹。那其实还有很多的，我们都是挑一些比较急迫，我就是认为是比较急迫需要帮忙的啦。那有些我坦白讲，你请我帮忙我念出来也不一定能够帮到你的忙，因为我看不出来，我念出来只是增加你的品牌知名度而已，但是现在没办法马上有生意，因为你的营业方式就是现在是不能营业的，所以我念出来也可能帮不到你的忙，所以我会比较不好意思，尽可能把这些曝光的机会跟时间先让给这些、目前迫切需要的朋友们，好不好？来，我们再来一首歌好了。Play me for a fool. Ladies and gentlemen， 怎么样？好听吗？哎、欸，这个歌我没有太多时间挑啦，我就喜欢听这一类的歌。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一类的歌。那不用担心这个版权的问题，这个我都有付费的，好不好？我到现在没有那个胆量去敢用这些没有付费，因为我们怕，像之前最近不是有发生那个创作者，他放了这个有版权的，而且是好几年前的影片了，现在居然被要求要下架之外，而且整个频道要被关掉。哦，那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呢，我就不这样子做，好不好？有人刚刚有人讲说，哎，晚上直播人比较多啦，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子哦，因为今天晚上我就要回家哦，回林口，我在公司又住了几天，又住了三天，我终于要回家了。为什么要回家？因为我明天要回台中，我需要开车，我老婆今天等一下会来载我。那我就可以回家洗个澡，然后躺在家里舒服的床上，对不对？那我这几天都在公司在干嘛？拍片啊，直播啊，哦，然后守住这个公司，是不是这样子？没有，也没有啦，在这边其实比较舒服啦，因为一个人其实蛮舒服的，不会有人打扰。然后呢，你想做什么事情就做什么事情。我要来念下一个粉丝朋友，新竹市新源市场的卤味店。这位粉丝说，我在新竹新源市场经营一家专卖卤味。哎，跟你讲，我超爱吃卤味，尤其是米血。如果今天买卤味啊，米血是我的主食啊。哦，米血是我的主食。疫情期间生意真的有够差，希望借由老板的人气加上帅帅老板的口才帮我推销增加收入。哦，好。红烧牛腩250块，客家卤猪脚哦，这话就爱讲呢。我看到这卤猪脚，我快受不了，肚子就饿了。梅干菜烧蹄膀250块，白菜卤狮子头150块。好、哦，各位朋友们，如果你在新竹啊、哦，如果可以的话啊、哦，可以跟他捧场一下吧。联络电话是0960383964，0960383964。那因为他本身是在新竹的新源市场，表示说他本身就是在做这个的卤味店啊，哦，所以应该品质的部分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啦，哈、哦。然后另外有一位是赖先生，他说就是因为这部影片啊、哦，他老婆这个幼稚园里面的园所，也就是里面的主管或老板，那这部片给所有的老师看，让大家知道都帮员工另外付出劳健保，哦，老板要提拨另外的6%，哦，这劳退啦。现在疫情这样子，要全体台湾的老师请无薪假啊！我知道这个也是违法的，国外的老师却给他们薪水，他意思是说他们的幼稚园里面外国老师继续给薪水。这次会上来留言是希望大家能够知道老板的辛苦之外，是不是也可以在影片中补充说明一下老板本身应该付出的，不然我的老婆其他的同事们却傻傻的相信，自动听从主管的请了无薪假哦，加油，我们会继续支持你的。那之前我们在直播里面有讲过一件事情啊，一开始政府认为就是说防疫的期间，好、哦，那要求学生不得开始有这个上课的，好、哦，就是要停课。那政府呢一开始要讲的是说停课不等于停业，所以呢，学生不来，老师还是可以在家里授课或者是在家里工作。那这是一个不切实际的行为。后来呢，在隔天而已呢。 好，我们的劳动部呢就重新再解释过一次，就是说因为呢不是每一个补习班都有办法让老师回家继续还可以授课，你愿意授课家长也不愿意一定付学费啊。现在遇到了很多是补教业的，他们好不容易收到了这个学费之后，结果因为疫情的关系，现在家长要求退费之外，补习班呢希望能够有收入可以营运，不然呢公司会亏损，跟家长呢说服他们，希望他们可以在家里让小孩子可以上线上的课程。可是家长那时候就很多排斥，为什么？因为我小孩子都在家里啊，我也在家里，我就不需要小孩子再给你们带，所以我自己带小孩就知道，那为什么他还在家里上你们的线上课程，还另外再付费？所以我这边收到的讯息都是很多的课后辅导班或者什么，他们希望能够设计一些线上课程让家里小孩子可以在家里上课，几乎都被家长拒绝了、哦、愿意上课的非常非常少、哦、所以除了学费呢可能被要求要退费之外，因为没有上课，甚至呢下个月呢学费也没有着落。那后来劳动部呢他就有解释，就是说因为不是每一个补习班都有办法在家里授课，所以呢如果因为这样的关系导致补习班没有收入，行政人员或老师需要休假，这部分呢老板跟员工之间呢要如何支付薪水，政府不过问、哦、后来补充是这样子、哦、这边是我听到的。 OK， 我要说的是就是说重点在于如果你自己的投保的薪资是在20000块钱以下，包含24000，那是可以去申请政府的补助啦，好不好？你可以去申请补助，也许不无小补。那另外还有一个叫做贷款、哦、有一个是纾困贷款，纾困贷款是10万块，而且是从宽认定，但是最主要就是这个钱到最后还是要还的啦，所以呢很多人觉得无感，觉得这个东西这个不是补助，这个就纯粹就是叫你借钱，好不好？应该会有到最后会有一些比较确定的，到时候如果我有看到这些讯息再跟大家分享。那补习班业的业主现在很辛苦，老师们也很辛苦，那有些家长呢钱掏不出来，其实他们也很辛苦，因为他们也在家里休无薪假。好，那另外还有一个是叫做宅急门哦，它是一个专门卖玩具的一番赏的同人商品啊、哦、目前是还可以取货，但是大部分都帮客人寄到他家，因为疫情关系哦，然后呢他目前我们压力非常非常大，每个月的月租压力，租金还有房东不但不肯降租金，最近还要涨价，除了租金还要负担所有的开店费用及贷款，真的在这个时期已经快撑不下去了。希望 Alan 哥可以帮忙宣传一下，我不知道你有什么玩具啦，但是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去线上搜寻一下，电话是2221120 04222-11260。 OK， 好，那今天因为疫情的人数又上来了，我觉得大家还是不能松懈。那个如果你看这样三天下来，然后马上又上来，明天会多少不知道。然后还有医务人员现在这么辛苦哦，有人知道这个医务人员的薪资待遇吗？其实我不是很了解，但是以我目测这样看起来哦，如果一个刚毕业的这么辛苦，几乎我跟你说那个几乎是劳力，还有他的压力，遇到一些，因为他遇到的都是病人，这个薪资如果没有38000，我说刚毕业最少要35000到38000，我不知道多少钱，我只是目测，我觉得应该是要这样子而已，好不好？好，倒数第二首歌。 有粉丝朋友问说，哎、欸，我什么时候会看讯息？我通常随时随地都在看讯息，所以你们如果要想要跟我说什么，你到脸书那边好不好？脸书那个地方，然后呢，直接私讯我们就可以了。因为现在我有小编，就是 Emma 在帮我负责整理这里面的内容，他会帮我整理过之后，然后再给我。不然因为讯息太多，我就全部都爆掉，我没有办法每个都全部都给大家看。我们剩最后一首歌，就跟大家稍微小聊一下，差不多可能十分钟内我们就会结束。那今天我就要回林口啦，那回林口之后呢，我明天就直接就回台中，那礼拜五呢又要在医院，要去医院，因为要门诊嘛，所以我会陪我父亲去门诊这样子。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各位希望我回台中的时候我可以在台中跟大家直播好不好，尤其是礼拜六或礼拜天晚上吧，如果可以的话跟大家直播。那我放最后一首歌好不好，直播这首歌放完之后我们就结束了。好，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然后呢不要到处乱跑哦，很重要哦，不要到处乱跑，拜托。这首歌很好听呢，我把它留在最后耶，这首歌超好听的呢。我们这里有护理师吗？如果有护理师啊，辛苦你了。那如果你可以的话，你有什么想要跟大家说，你可以投稿给我好不好？那我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念出来给大家。到我的Facebook 粉丝专页私讯我们啊，我们尽量都以这个为同意的窗口。拜拜。